餐厅有没有看到那一排的展板？有看到哈，那是非常不是骄傲的说，非常感谢神说，那是我跟齐勇五年前我们奉献的那一年之前，奉献之前的那一年为佛州传道佛州退休会做的，那时候交给我们一个任务，让我们做那个展板。那时候呢是宣教200年，就是新教到中国宣教的整整200年，1807年。第一个新教的宣教士进中国，然后到2007年，整整200年的时间，为了做这一套展板，是为了纪念他们。这个展板呢，是我心里的宝贝，一放到最后，齐勇走的时候说：“不行，我要钉出来，我要不钉出来的话呢，就没有人，就没有人钉了哈。”最后他就把它钉在那里哈。我也真感谢神，因为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展板。那边琳达呢？那是琳达的，因为我们拿我电脑去。
你的 U 盘刚才给谁了？
你要我不知道他那个儿童领事啊。要给他这个，你把这个电源帮我交给他那个电池。在页面上有一个叫生命成传，然后呢我们就开始，就说那个东西对我来说不是展板，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神，从神来的一个财富。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走了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但是那个东西是神几百年留下来的那个生命，它真正的影响到我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说我原来我一直在想说我有个时间来讲这个展板，我也没有想到说神就在最后这一次给我这个时间，让我能够分享那个展板。PowerPoint 没有来哈，我就开始这样讲。第一个进华的宣教士，他叫马里逊，他呢其貌不扬，不怎么像受过很高深教育的，但是他有个心，他要进中国。那时候是1807年的时候哈，中国跟美国那种，跟中国跟英国那种差距，英国是最顶尖的世界强国。那他有个护照，他要去中国。去中国那时候不像现在有飞机有火车，他要坐船。但是当时跟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只有一家公司，就是东印度公司，我们都很清楚哈。东印度公司就是倒卖鸦片的。但是他呢，他知道他是宣教士要进中国呢，那东印度公司不给他进，说怕影响到他跟中国的生意。然后呢他又转到，从英国坐船到纽约港，然后从纽约找了一家商船进中国。他去中国，人家就问他你干什么，一个年轻人，当时很年轻哈，20几岁，就你进中国干什么。他说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中国，他们只是听到一些 information， 说那边的人是怎么样，他就心里有个负担要去。他说知道那边拜偶像，就有个人问他，他说那马里逊，就凭你啊一个人，你能改变拜了5000年偶像的中国吗？他回答了一句话，他就说我不能，但是神能。就这句话哈，他坐了6个多月的船，最后到了中国。到了中国以后，他其实并不能传福音，因为他是英国人，他也并而且他英那个清政府的不允许他学中文，谁要教他中文的话呢，也会被砍头。他要是传教给中国人，他也被砍头。所以说，他就也不能在那个有的印度他本国的公司呢，也不敢让他任职。他就在那边，他没有办法，就在马六甲地方就成立了一个，就像书院一样，他就把那个马六甲当时离广州比较近，他在广州登陆那样子。后来但是悄悄的，他就家里有佣人哈，他就给佣人学。他自己很孤独。然后到停了几年以后呢，神有给他送了另外一个工人叫米勒。这个米勒呢是一个很粗壮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工人。当时他去应聘的时候，那差船会还说不要收你，他说你看你也没有什么本事哈，你要跑那么远你做什么呢。他那个板上有讲哈，米勒说只要跟神有关的我单船烧水我也去。后来看他这么大的决心哈，就把他送到马里逊那边做他的助手。他们两个就在马六甲那边七年以后，马里逊给第一个中国人施洗，这个人名叫蔡高。那当时我讲，就是当时施洗是非常危险的，他们就在一个很深山里边，半夜的时候，在一个溪水边，他为他施洗。然后呢，当时他写下这样一句话哈。 当时他这样，就马里逊当时留下的日记是这么说的：愿蔡高这个人，愿他成为大丰收里出熟的果子，在愤怒之日临到之前，千万得救的信徒之一。这是第一个信徒。然后呢，他也案例了第一个牧师，就叫梁发。梁发这个人，我们就说这些历史我们都不知道了，也不知道有谁了哈。但是梁发他后代，我就为什么这个经组织学的我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薪火相传，这个梁发他的后代是很有名的人，我讲肯定很多人，这就是那个黄子佳。黄子佳是梁发牧师的第七代，家里的第七代人。所以说就借着马里逊这样的一个顺服，冒着生命危险，然后到了中国，就开始有今天的基督教，在中国的基督徒。然后马里逊最后是死在中国，他有机会回去。在我也在讲说，当时那宣教18世纪和19世纪的宣教士哈，他们去了，那个就是马里逊。马里逊在那边翻一本中文圣经，然后那个写字的应该是梁发，后边站的那个是蔡高，这就是当时第一代的基督徒。然后经着他的相信，他们当时走的时候呢，实际上他们当时那个年代的人活呢只能活50多岁，而且当时交通医疗条件都很差。当他们决定做宣教士的时候，他们就定了一个心志，他们有可能回不来，但是即使是这样，不管千山万水，他们还是要到中国来。然后他50多岁的时候在中国服侍了很多年，最后死在中国。他的墓现在在澳门，你还可以看到第二页。这个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就比较熟悉哈。这个叫马哥，一个叫马杰。马杰他的墓地在淡水，他当时他是加拿大的宣教士，也是18世纪的时候，他从加拿大到台湾，走遍那个高山的地方，他甚至娶了一个，在那个年代娶了一个当地的台湾人做太太，他的后代也在那里。马雅各呢，他是个医生，在那里跟他儿子，他的第二代也在那边经营了很多的医院，现在在高雄的地方还有一个墓碑为他立着。再往下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，戴德生是21岁进的中国，他的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。他有4个孩子死在中国，然后他建立了内地会。他到他戴德生最后他也是他从英国回去宣教了，呼召了很多很多，感动了他回去的事迹，感动了很多很多的当时英国的各种阶层的年轻人，然后他们踊跃到中国去。戴德生到过世的时候呢，内地会的时候已经，那时候已经有800多名内地会的信徒。然后我们现在也知道他第六代第七代现在还在服侍中国人。他戴季中还有戴绍征，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都在台湾哈，一直在服侍中国人。所以说戴家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。他的孙子有一次就是刚过世那个叫戴绍征哈，他就说我看到一个见证，他生病的时候是我们拆船的时候放他一个录像，他是个美国人，他就说我们中国人，我就觉得很亲切。他是个美国人，他就说他是中国人啊。可能我在想他根深蒂固，他已经把自己交给中国了，这样。所以说这是戴家。再往下，这个人我特别要提起来，这个人他叫顾约拿丹。我为什么特别提起他来呢？他是因为马杰，就是台湾那个宣教士哈，马杰牧师回加拿大的时候呢，开那个见证会的时候就感动他。他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布道家，在加拿大长老会就把他，他也就说我立志要去中国，他又被差到中国去。差到哪里呢？是我的家乡河南安阳，那时候叫彰德。可以想象哈，我看了非常非常感动，是因为是100多年以前，我是多少年以前要从那个地方要离开的哈，我是1992年离开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我就不喜欢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小了，什么都不好，我要去深圳闯天下哈。但是现在我那是20年的时候，我都不愿意在那儿待着。这个人是100多年的时候，从加拿大的地方到彰德那个地方去宣教。开始宣教的时候，他很有意思，为什么呢？他洋人哈，大家对他不熟悉，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那个布道方法哈，现在说不定我们也可以采纳。他就把他们家打开，就说 大家对他很有兴趣哈，又是外国人，穿的衣服啊习惯都跟我们不一样。然后呢，就说就去让人说你来我家参观吧。那人就有时候进去看到那些洋玩意，就有时候就给拿走了，他也不在意。他最多的时候5个月有20000多个人参观他的家。然后呢，参观完了以后呢，大家就很好奇，你怎么吃什么呀，穿什么呀，你是怎么过日子啊？他借着这个话题，他又打开圣经给他们传福音。然后那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人信主。最感动的是，就是他，我这个人特别跟我 relay 的，因为，他在那边有一些建筑物哈，就像钟楼啊这些地方，我小时候也去过，但是我不知道是这个人他们在那边建的哈。就是他们在那边还有留下了很多的故事，感动过很多的人。那我就这个是对 touch 我的生命跟我很近的。然后他过了一段时间，经过那个，义和团运动的时候过了以后，他们就去东北。这个龚约拿丹是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布道家，他在东北领了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复兴，是在东北。他在那里待了8年，最后他的眼睛失明。但是眼睛失明的时候呢，他就闭着眼睛把那个经节讲出来，让他的同工给他那个擦拭哪一章哪一节在哪里，然后他就这样讲。后来到实在他健康确实最后有问题了，他最后回到加拿大，第2年他就过世了。所以说这个人，给我很大的鼓励。他的英文也很好，叫 Go for， 就是往前走，是吧 ？Go for， 然后 Go forth， 就非常好的一个名字。好，接下来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是剑桥七杰。这是内地会的同工，是，戴德生回去的时候感动这些7个人。这7个人哈，我们为什么那旁边有个图画，就是穿过针眼的骆驼。这是圣经上我们都知道，主耶稣说富人要进天堂比什么呀？比穿骆驼穿针眼，这几个人是穿过去了。那句话是什么？是我们不能，神可以。这几个人，他们剑桥那时候是，就是现在也是哈，非常顶级的大学。那他们在里边都是高材生，他们的背景有的是贵族，有的是政要的孩子，有的是非常著名的运动员，有的是军官。他们都非常在留在英国都有非常好的前途和事业。但是呢，当他听了戴德生的回去的见证的时候呢，他们愿意就是回应神的呼召，然后呢要到中国来，他们穿着中国的服装。然后呢，其中有一个妈妈非常感动，那个妈妈有7个孩子，6个孩子都在外边做宣教士，就这一个。他就说跟戴德生说，他说能不能不要让我孩子去了。戴德生也没有讲话。后来他妈妈就回去祷告，回去祷告以后写给戴德生一封信，就说我不要做一个坏妈妈，我不要做一个好孩子的，就是听神话的孩子的坏妈妈，我要跟神一条心，我同意让我孩子跟他走。他们其中的这七个人，其中有一个戴德生过世以后，就有一个一直担任内地会的在国内的领导职务。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偏僻云南、陕西、山西这些很偏僻的地方在宣教，一直到有的人甚至就是在那边宣教60多年才回到，就是在解放的时候才回去。那么剑桥七杰他们当时呼召哈，他们在那边的奉献哈，轰动了当时英伦半岛，就是英国当时的教会，那个属灵的这种整个的气氛被他们一代一代的这样影响的。实际上今天看到他们呢，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们看下一张，这个人是美国的宣教士，他叫娄礼华。他是第一个在中国殉道的宣教师。那他爸爸是个参议员，是 New Jersey 的一个参议员。他是怎么过世的呢？他去的时候非常的年轻，然后他就翻译圣经，需要从宁波到一个地方，总是这样来回走。走的过程当中就碰到土匪，就把他给害了。害了以后，爸爸听了，当时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。那但是他爸爸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哈，他也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或者怎么样，来解决这个问题哈。但是他没有，他爸爸就痛定思痛，然后祷告安慰，就把他第二个孩子又送到中国去。 第二个孩子最后也是殉道，在中国殉道。接下来一个，这个人他叫伯格里，这个是我们图片上没有的，他是在苗族的地方，是1904年的时候去苗族大花苗族那边传教。我们国内的总理主席胡锦涛曾经在贵州当过省委书记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那个我来念一段那个关于他总书记是怎么评论他的哈。总书记说是在在1904年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位英国友人来到我们这里，然后呢，在那边开了学校，办了医院，然后改变了那边很多人的社会环境，甚至那边建到游泳池哈，就说他给那边做出了就卓越的贡献。那边呢是他的墓，最后呢，他因为风寒。得风寒的人，人家都跑了，但是他的神学院的学生有在那边得风寒，他就回去照顾他们，结果他自己被染上风寒，就埋，现在还在苗族那边。他们称他为，你们去网上可以找，他有本书叫《天的那边》，就专门介绍他在那边怎么冒着生死为神传福音。然后呢，他就被葬在苗族，现在还在那里。他不仅如此，他发明了苗族的文字。原来苗族是没有文字的，他在那边就把他听到的跟那个罗马的那个拼音啊，怎么罗马的那个字母啊结合起来，他就发明了苗族的文字，然后现在有苗族的圣经，就是这样来的。然后他现在，这是现在哈，现在那个教会，他以前留下来的教会现在还在聚会。当时他在那边改变了苗族的风俗，影响了那一代的人。然后呢，当时他在那里有90%的大花苗族信了基督教，离开了过去的那他们的宗教。然后再下一个，这也看得清楚哈。我为什么会把师母妈咪的照片放在这里？因为在我，这是我自己的见证，就是在我自己的生命环节当中。如果说我们讲到100多年前的宣教士，可能还比较遥远哈。妈咪师母在我生命当中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影响，如果没有她，也不会有今天的我，我也不会能够做一个传道人出去为神传福音。我那天我还跟师母说，师母啊，那时候你还很年轻啊。她说那是很早，他们进中国大陆18年。他虽然是中国人，但是他是生在台湾，他也没有去过大陆，但是他怀了一颗对大陆的心，然后18年就是这样进去。我现在实际上我能够理解那十八年以前，中国实际上是还是蛮危险的。你是带着这样的背景进去，而且是两个姊妹在那里是非常危险，而且生活习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克服的。妈咪今天都在我们中间，那天我在想说，我们有 recognize 他是美国人呐。虽然我的英文不好，但是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就觉得说就像自家人一样，这就是一个宣教士的心。他一心就是在这些中国人身上。那天妈咪还讲，他说我希望我能够去中国住在那儿。他说反正那个你要回中国了，你找个房子，我就住在那儿。然后呢，我想说你没这么跑就已经很辛苦了，但是他的心就是他心在中国，就住在那里。我这几年自从我奉献了，我们搬到霍布桑，就是我自从奉献了，我就在妈咪他们跟他们一起同工哈。他们不是用知识，不单单是用知识来教我哈，我的一招一式哈都是偷艺学来的，都是他们手把手教我说怎么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怎么仰望耶稣，在这些错综复杂的这种环境当中，你应该怎么看到。师母常常帮我调整我的焦点，有时候沮丧的时候，哎呀，有什么情绪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他。凡是我不是说他，师母他也很说，说你要去依靠神，但是他给我很多的建议哈，让我把我的焦点就是偏离了。又调回来，偏离了又调回来。今天我才就是我学来的，是他 从他生命里边传给我的，从他生命里边传给我的。所以说我为他们非常非常的感谢，所以我这个正好有这个机会，我也以前也没有机会表达，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，今天有这个机会把他们照片拿在这里放在这里，就是不仅是我也感谢，因为我也想神纪念他们，用他们的生命在养育一代又一代的人。接下来当我们看到这些英勇事迹的时候哈，因为我今天以为 service 很长，我没有准备很长哈，然后呢希望我讲完了还有点时间可以让师母来接，因为我是接他的班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像不像我们以前读的英雄人物呢？那种悲壮像吗？像哈。但是我们会羡慕我们的英雄人物，我们会想去跟他一样吗？不敢。刘胡兰，我没有想，他很伟大，但是我没有想去做刘胡兰。但是这些人的生命今天跟那些人物像，但是有个极大极大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这些人是因着就像彼得所说的，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了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呢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他们其实我们原来讲到共产党员他们很特别哈，做人为乐牺牲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，他们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，对不对？记得这特殊材料没有办法解释，他们那么好是因为用他们用特殊材料继承的。这些人哈，他没有什么特殊，他跟我们一样，他跟我们是平常一样的人。他特殊在哪儿呢？就是这句话，皆因我们认识了那个用自己的荣耀招我们的主。因为我们认识了主，我们知道他的荣美，我们今天他们才会为万民去传福音。今天妈咪也讲了，这个拆传这个传福音不是从现在开始，也不是100年以前200年以前开始的，不错，他们是200多年以前进中国，有他们才有我们今天。但是最早是主耶稣说的拆传，就是从12个门徒开始一直到现在多少的基督徒。我们看下一章，这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哈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，我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就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在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这样说，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神没有让，其实传福音是使命，但是他让你去世界的各地去做他的见证人。什么叫见证人？就说我不是领了一个任务而已哈，是我这个生命确确实实的遇到了这位主，我才甘愿的把他奉献，把自己给他，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。再往下，我这个乘船哈，就是这个是在1890年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圣经从哪儿来吗？就和合本圣经就是这样翻译过来的，是1890年开第二次宣教大会的时候，是由这些宣教士他们翻译制定的，一直到沿用到现在。你可以想吗？其实里边没有什么中国人啊，好像没有中国人。他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我们的圣经翻译成现在读起来有点拗口，但是还是那么精确哈？是神，他们真的是仰望神，一直就是忠心于神的服侍，才有我们今天这个圣经。这个乘船是好像是这样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这个就像那个接力棒一样，一击接接接到我们这里。乘船有使命，这些人所经营的，我们叫他事业也好，其实不是到那里就完了，而是你知道你现在手里接的就是这些人乘船下来的使命，他们所经营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经营的东西，他们所感动他们的圣灵今天依然感动了我们，依然在我们中间工作。神是永活的神，是那时候他们的神，也是我们的神。往下，经上有句话说，我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残忍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 奔跑前面的路程。这些是云彩般的见证人，我常常被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哈。即使到最近，我给你讲个非常奇妙的故事。我们家要走了，上个星期五呢，齐勇就说你去 CarMax 去把那个白车 estimate 一下，然后把它卖掉。好了，我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我讲两个字，最近神还用这样的云彩般的见证人鼓励我哈。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呢，我祷告，我说本来应该齐勇去嘛，男的，然后女的去搞这件事情，觉得挺奇怪的。我也不懂车，我跟神祷告，我说神啊，你让我碰到一个很 nice 的人，因为我英文也不是特别好。然后进去的一排人，就有一个人出来，他说你干嘛？我说我那个要卖车。他说好，那你要 estimate 的吗？我是，他就带我出去。他说你要为什么要卖车啊？我说我要回中国，我要去 oversea。 他说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说我去中国。你是从那儿来的吗？我说是。他就检查我的车，然后他就看了看，把钥匙拿走。他说你回中国干什么？我说我是宣教士。他说怪不得，那因为前一天有个妇女会，我的圣经放在车上。他说我看到你车上有个圣经的中文圣经哈。他就说我父母是12年的宣教士，在南美。然后呢，我一听我就非常感动哈，然后我又很有兴趣，因为他是一个 missionary 的孩子，我也很想知道像我的孩子怎么想我们。然后呢，我就人家在警察车，他就在跟我聊，他就讲，我说那你觉得你父母被呼召了，对你是个牺牲吗？他说没有，他说我5岁，哥哥7岁，父母带着我们去南美。他说我不知道你去中国怎么样，他说我去南美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电，很热，都是虫子。然后呢，他说但是呢，我在那边就是跟父母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学会了西班牙文这样子的，他就讲他们的故事哈，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说，我就很有兴趣说，我说，那你现在还有服侍吗？我担心他这个问题，我想问到，我说你现在还有服侍吗？他说有，我读了那个Christine 的leadership 的 master degree， 然后他说我哥哥现在在应该在李教授那个大学当教授。然后听了我还觉得，哎呀，我说真的是感谢神，他在服侍青少年，在然后住在 Wellington。 他说后来他就说，他秀给我看他们家那时候去南美的时候，在他那个 iPhone 上的照片。那时候我就看到这家人，我就想起了今天我要讲的这些宣教士的故事，就是那200多年前。但是神今天还在猜，12年在猜，12年今后，现在还在猜。那个照片，一家人见证着，不是说他们多珍贵的那个时刻，是见证着他父母有这样的信心离开美国，带着孩子回去到那个陌生的国家。他们是后来几年是在非洲待着的哈，那可以想象那些地方的环境是怎么样。但是呢，就像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在我前边哈，我就觉得感谢神那天给我一个这样的鼓励，让我看到说神在工作。上个星期天那个吴弟兄也在这边分享，也是跟我，也是那神就是这样的云彩般的见证人哈，看放在我身边。他就说我们礼拜五有去参加一个同工会，礼拜六的时候他秀那个他去的那个地方的照片。他那天在这边他没有让我们看那个地方，山西永清那个地方没有水，那个一个他秀了一个照片呢，就是一个村落因为没有水荒芜了就撤走了。他们可能太太两个在那里窑洞住在，他不住在窑洞里，但是那边有窑洞，那些人非常的贫穷。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待了6年，虽然那边水不好空气不好，他声音就是因为空气不好声音就坏了。然后呢他却说，他说这6年是像蜜月一样，然后是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6年。我自己是有这样的感触哈，当我要走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感触，但是我是信心。但是看着一个人走回来，云彩般的见证人哈，他走回来的时候他还讲说那个选择是最美好的选择。那个时段谁会觉得那个地方会觉得好啊，那么穷那么苦，连水喝的干净水都没有，他却觉得这6年是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6年。我就感谢神把这样的见证人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来鼓励我，让我知道说旁边不仅有拉拉队，前边有人已经走过，好像神让我看到说这是一条 美好的路，你人家都走过，而且你走也是很好的。有时候我不敢走哈，所以借着这些见证人，就说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围绕我们，就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残留我们自己，存心忍耐奔跑那我们前面的路程。我这段时间呢，我就在讲我自己的见证哈。我在妇女会，因为我讲着，我说原来老跟你们分享圣经，现在不要再讲了，你们听得太多了。我就讲我自己的见证。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，不是非常平凡，我甚至以前我不信主之前，我都觉得是很悲惨的一个人。然后呢，甚至就是有时候有不想活的一念头都有哈，非常坎坷的一个人生。但是我认识了主，神把我生命转过来，不仅他让我信了他，认识他是我的父，而且今天他还使用我。我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对我们这么爱，神对我们这样，我跟有时候跟亲友在那儿发呆，说这不是发呆啊，惊叹说何德何能，配得神这样的爱我，真的是何德何能配得神这样爱我。神把就像圣经上说的，他把从尘土中把你举起来，然后呢把你冠上那荣耀的冠冕。这个改变哈，不是光对我和启勇而已，对我们所有信他的孩子，神都有这样的心意。他巴不得真的把那个尊贵荣耀的冠冕盖在你的头上，恩典一路都随着你。再往下，今天服侍神，就像彼得所说的，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主，不仅是认识了这位主，也像在希伯来书说的，因着信，因着这个信心，我们也接受他，也愿意去靠近他。希伯来第十一章讲的那个信，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哈。保罗最后就说，如果细说的话，时间都不够。那我今天我也觉得，本来我觉得时间不够，我就 cut 了很多那个照片。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去好好读一下这些一个一个生动的故事。那边说有一句话，说亚伯他虽然死了，但是因着信，他今天还在说话。这就是这些信心的人物，他不是像那些英雄人物过了这就过了，我们羡慕他的英雄事迹，不是的。因为呢，今天因着信我们承传了同样的生命，因着信我们也承担了同样的使命。因着信，他们不是说一种宣那个一个怎么殉道士的那种精神，而是他们知道那更美的家乡。他说如果你要想地上的家乡，那个希伯来书哈，你要想地上的家乡呢，你还可以再回去，但是呢，他们却向往那个神的家，在永恒的天上。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这一条路，他们也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所跟随的奉献的这位神，能不爱他吗？戴德生说的这句话哈，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，就是假如我有千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部支取；如果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我们通常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因为我们知道戴德生非常的爱我们，他的一个太太四个孩子全死在中国，最后他死在中国，葬在宁波。但是呢，他后边那句话说，他其实不是中国，是因为基督。是谁让他有这样的爱？是谁让他走几个月的路去了，可能就不回来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个完全陌生的这样一个国度里边的人？是因为基督，是因为他爱了他，神先爱了他，他回应了神，他相信他服侍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，他体贴他的心意，然后去到中国那个地方去。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当我们想到说十八世纪的英国、美国和十八世纪的时候的中国怎么比的时候，这种落差哈，都比不上一个什么落差，主耶稣到世上来的那个落差。主耶稣从天堂到地上，那个落差比美国、英国和中国那个落差更大。所以我觉得是像保罗说，是神的爱激励我们，是神的爱激励我们。当我认识了这位神，他在我身上的恩典，他戴德生也说第二句话，说我们为主所做的难道会觉得太多吗？当你领受了这些，你不会觉得太多，只是感恩都来不及，不够， 不够，你有什么可以献给他呢？我说把最好的献给主。有时候说主啊，我有什么是最好的？其实好的原来都是他给的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搞，可以把自己献给他呢？接下来保罗也这么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一直在，我跟齐勇一直在讨论这个慈悲这两个字哈。为什么神说我用他的慈悲劝你们，他却不说我命令你们，或者说我与爱劝你们。后来我去查一些诗经的资料哈，也是一带而过，直接就说献上活祭了。那齐勇就他也说，他说这两个，我一直在想这两个字。后来我自己体会到，神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神，很有爱的神，他的超越超过我们所能想象。他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他只能说我用慈悲劝你们，让你能够有力量把你自己献给我。这是不是慈悲呢？我根本不配的，但是他却说他的慈悲的心肠，我看你把你都没有力量来献给我，你也没有什么可以献给我的，今天是我献慈，拿出我的慈悲来把你抬高到可以献给我的地步。这就是神的慈悲，我自己这样的理解。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保罗我想他也是这样说，所以说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样才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没有神的那个慈悲的话，你要我们要是今天好神，我给你，你给我，我们俩是个交换的关系，那就不用这个慈悲了，就是就好了。或者是老板命令我，我必须得做就好了。但是不是，神今天是用他的慈悲来劝我们。然后接下来主耶稣说，不是你选了我，是我选了你，而且不是他，不是我们选了他，今天所有的好都是因他选了我们，而且他差派我们，让我们生命的果子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果子能够长存，从存到永远，然后他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从我们老一代的这些牧者他们身上，我们跟他们比很稚嫩。那神也说你要求什么，再下一个配景。我记得以利亚对以利沙，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，以利沙就对问以利沙说我未曾接走之前要离开你哈，他是他的门徒，他说我可以为你你可以要为我要什么，我就会求你。以利沙他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其实这也是我心里对神的祷告。今天所要走的、要承担的、要继承的这些东西，其实都不是我。我只是说，神，你把你的力量怎么感动这些先辈们、这些先贤的这些圣徒，怎么感动妈咪师母？今天你也加倍把你的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有那个心、那个感动，带着圣灵的能力去服侍神。谢谢。
好，课上完了，考试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什么是宣教士？去很穷的地方，受很多的苦，很凄惨，是不是？去很远的地方，什么叫宣教士？见证人，非常好哈。我们答案是见证人哈。我有讲的哈，雅贤哈。第一个，第二个问题，谁可以当宣教士？谁应该当宣教士？Good， 好，我们前面哈，我们弟兄说呢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当宣教士。为什么？请你打开你的诗篇139篇，刚才那个不是你拣选我那个，帮我留在那里哈，前面那个经节哈。诗篇，每一个人翻圣经139篇。诗篇139篇第16、17节。16跟17节，我们好好的把这两个经节，今天我们课上完，这两个经节放在你的心里面。16、17节，好，翻到诗篇139篇，需要圣经吗？好，我给传一本圣经给他一下，都有圣经哈。139篇16、17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 你所定下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好，是对谁讲的？这个话圣灵感动，作者对谁讲的？讲到谁？我，讲到你。神在我们还没有成型的体质就怎么样知道我们，而且对我们存着意念，已经把你的日子写在册上了。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神，让神的意念很宝贵，很多的意念可以实现。我再重复一次，这个经节是对我讲的，是对你讲的。我讲过，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就只有一个，世上就只有一个，而且每一个人在世上，神都给我们有我们生命的任务跟计划。这个意念的神说是很宝贝的，是很特别的。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，因为这是神他创造我们之后，除了我们跟他建立有爱的关系之外，他还要我们去跟他同心去完成他的心意，他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成全。啊，那再给一个最后的结论。所以刚才宣教士是见证人，你愿不愿意成为见证人？谁可以当宣教士？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宣教士，不一定要去很远，不一定要搭船，不一定要搭飞机，就在你旁边，在你的家人里面，就是一个见证人。第三件事情，第三点我要讲的，做这一些是什么？帮上帝当劳工，是不是？我们帮劳工，就算劳工好了，有没有工资？不是钱啊，是什么？神要给我们奖赏。有，刚才冯金说怎么样？你们的果子要怎么样？长存。我觉得神很有意思哈，他说我已经给你很好的计划，可他问你说你要不要去啊？是我拣选你，可他问你说你要不要去啊？你愿不愿意啊？所以我才说，除非你不愿意哈，你愿意要你自己的选择。结果呢？神说要把你的果，让你结果子。果子长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产业在哪里？我们今天很多人存很多产业要给我们的下一代，这个房子，这些学费啊。我爸爸啊，曾经给我一块田要让我念书，这个是父母亲的心。可是你们想要这些产业到哪里结束？到坟墓结束。但是神要你的果子长存，神要我们的产业长存，存在哪里？藏到天上，财宝要存在天上。有什么财宝？你的儿女就是你的财宝，你的儿女唯一世上可以带到永生去的就是你的儿女。还有这些四周围，神要你去散播他的福音也好，爱也好，这些是天上的产业。所以你需要做一点 calculate， 需要做一点怎么讲计算，稍微精算一下哈，到底我要存什么产业，我要不要存产业，到底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那我不是在这里好像在广告什么推销什么，但是事实上见证人就在这里。我也曾经有很多云彩在我四周围，冯静也有云彩，他的前面七勇也是一样。我们都要成为见证人，我们要成为云彩，但愿我们每一朵都在那里成为别人的云彩。我们就一起祷告好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志军，请你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？两位答对的，我有奖品，今天没有带，下一次补哈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你的选民，把你所喜爱就放在我们中间，你呼召他们，你差派他们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不仅让我们在各方面来 support 他们，也求你来亲自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在你的国度里边，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。 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心能够与你更亲近，也为你的国度用你赐给我们的一切来服侍你。我们就把冯金和齐勇再次交在你的手里边，求你亲自带领他们在那边的服侍，我们也愿意尽我们的力量来 support 他们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和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现在我们12点，现在可能马上到12:30了。我们今天是爱宴，那个12:30我们开饭，所以说大家。